在收听的是90.1 FM。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Hong Kong police have suggested that schools install closed-circuit TV cameras on campuses to enhance security and prevent crime. However, the proposal prompts fears among teachers and students, as reported by Radio Free Asia.
香港警方要学校在教室安装监控摄像设备。香港警方建议学校在校园内安装闭路电视摄像机，以加强安全和防止犯罪。不过，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警方的这一建议在教师和学生中引起了恐慌。
A new police website was launched last week called Safe City HK.It lists school security tips, including the fitting of CCTV cameras to monitor corridors, staircases, reception areas, and classrooms.
上周，香港警方推出了一个新的网站，名为 Safe City Hong Kong， 上面列出了学校安全提示，包括安装闭路电视摄像机来监控走廊、楼梯、接待区和教室。
The security of schools is very important. Take care of the safety of young students, the website said, adding that schools should also install electric fences and infrared motion sensors.
该网站称，学校的安全非常重要，要照顾好年轻学生的安全，并补充说，学校还应该安装电围墙和红外线运动传感器。
Facial recognition and other high-tech access systems were also on the list of upgrades, along with increased vetting of security guards, the website showed.
该网站显示，面部识别和其他高科技出入系统也在升级清单上，同时还增加了对保安人员的审查。
While more commonly seen measures like decent lighting and closed-circuit TV in parking lots and the recording of visitor details are also listed, some teachers expressed concerns that the measures were out of proportion to the threats faced by schools in Hong Kong.
一些更常见的措施，如停车场的地面照明和闭路电视，以及记录访客的详细信息等也列在网站上，但一些教师担心，这些措施与香港学校所面临的威胁不相称。
Teachers told Radio Free Asia on condition of autonomy that high-tech measures like voice and facial recognition technology didn't seem proportionate, reasonable, or transparent.
教师们在不愿透露姓名的情况下告诉自由亚洲电台，像语音和面部识别技术这样的高科技设施安装在教室里似乎并不相称、合理或透明。
One teacher said, They will be able to monitor you while teaching at all times, which means you will need to be careful at all times.She added that there are privacy concerns given that students need somewhere private to change their clothes.
一位教师说，他们将能够在教学时随时监控你，这意味着你需要随时小心。他补充说，鉴于学生需要有私人的地方换衣服，因此存在隐私问题。
The move comes after calls by pro-Beijing politicians in 2021 for surveillance cameras to be installed in classrooms to monitor the content of classes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2021年，亲北京的香港政客曾呼吁在教室里安装监控摄像头，以监控课堂内容以及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
Liberal Party member Tommy Cheung told a legislative committee meeting in that year that through installing CCTV cameras, we can objectively monitor the teacher's classroom environment.
自由党成员张宇仁在当年的立法委员会会议上说，通过安装闭路电视摄像机，我们可以客观地监测教师的课堂环境。
Then Education Secretary Kevin Young responded by saying that schools wishing to install closed-circuit TV and other monitoring equipment would need to comply with government guidelines and privacy requirements and communicate with parent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in advance.
当时的教育局长杨润雄回应说，希望安装闭路电视和其他监控设备的学校需要遵守政府的指导方针和隐私要求，并提前与家长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沟通。
The police's proposal are the latest examples of the Communist Party's encroachment on civil liberties in Hong Kong under a new security law. In June 2020, Beijing imposed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on Hong Kong after a year of pro-democracy protests.
警方在教室安摄像头的建议是中共根据港版国安法侵犯香港公民自由的最新例子。香港人在2019年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反送中游行抗议活动，其中包括很多中学生。2020年6月，中共推出港版国家安全法。
In 2021,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revealed to the education sector its plan to repurpose liberal studies in the city's schools, skewing it towards the patriotic indoctrination favored by Beijing.
2021年2月，香港政府向教育界透露，他计划在该市的学校里重新安排通识教育，中小学要全面落实国安法。课程必须渗入国家安全元素，更要在每间学校派驻国家安全教育小组监察。
In September 2021, the Hong Kong Professional Teachers Union announced it was disbanding as an organization, citing huge pressure. The move came after the union was called a malignant tumor by state news agency Xinhua and CCP mouthpiece.The People's Daily.
2021年9月，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宣布，在承受巨大压力下解散教协。而在当年7月，中共官媒新华社及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评教协是毒瘤。
Meanwhile, hundreds of young people jailed for taking part in the mostly peaceful 2019 protests movement have been sent.For re-education and military-style boot camp training.
从2019年到2021年，香港警察一共拘捕了3600名参与过反送中运动的中学生，数百名入狱的年轻人被送去接受再教育和军事化训练。
CJSF is looking for new volunteers to come in and make radio. No experience is necessary. You can learn to DJ, edit sound, produce news, make posters, and host your own radio show. Come out and get involved at our weekly orientation. Orientation times can be found on our website at www.cjsf.ca.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正的天下，我是张天亮。咱们今天呢开始的早了一点啊，因为我明天一大早呢要赶飞机开始这个亚洲的这一次巡回演讲和签售中华文明史的活动了。现在其实行李还没来得及收拾呢，所以呢咱们今天呢就先简单的聊几个我觉得很重要的新闻啊。第一个新闻呢是美国印太司令部的司令约翰阿奎利诺，他周二的时候在纽约发出了迄今为止最为明确和强硬的警告。他的这个警告的内容呢就是说，如果台海爆发战争的话，美国一定会下场参战，而且要一直打到打赢为止。这个是从来都没有见过的如此强硬的表态。之前的话呢可能美国都是想做一些战略上的模糊啊，这一次表态是非常的强硬。第二个想聊的新闻呢是跟雄安新区有关系。今天呢又看到这个关于自由时报的一个关于这个雄安新区的报道啊。那么这个千年大计呢，我想了想，感觉到它已经成为习近平他的权力稳固性的一个重要的指标。我想借此呢谈一点历史啊，就是雄安新区它现在的困境也显示出习近平的权力远远没有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强大。第三个新闻呢是关于美国国债上限的问题。虽然危机在一点一点的迫近啊，到6月1号的时候，如果这个国会不能够和白宫达成一个协议的话，那么美债呢就面临着违约的危险。但是呢现在看来解决方案很快就会出炉了啊，一会儿呢我们也做一点分析。在今天正式讨论之前呢，请干净世界上的观众点赞关注，油管上的观众请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那么咱们现在呢先说第一个新闻。美国印太司令部的司令约翰阿奎利诺周二的时候在纽约说，美国的总统和国防部长授予他两项任务。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两项任务啊，其实是这个传递的信息是非常的丰富的。第一个任务呢就是防止这场入侵台湾冲突的发生。就是首先通过这种下阻的方法让中共不会去这个考虑武装入侵台湾的事儿。第二，如果下阻失败的话，那么就做好准备进行战斗并取得胜利。大家看到了这地方哈，如果等于是台海战争真的是没有办法阻止的话，那么美国就一定会参加战斗，并且一直到把这个战争打赢为止。这个呢是我们看到的就是美国迄今为止发出的最强烈而且非常明确的警告。那么过去我们知道哈，就是拜登呢几次在记者会上明确的说，如果台海发生战事的话，美国一定会参战。但是呢每次拜登说完了之后，这个白宫呢就会出面去对这个拜登的话进行粉饰和解释啊，说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没有变呢，还是这个认可一个中国的政策不拉不拉，就做一些粉饰和解释。所以呢就是美国有意在美国是否下场参战的这个问题上做出模糊的表述啊。但是呢这一次阿奎利诺作为美国印太地区的总司令啊，他这个明确的讲，拜登以前谈到的美国下场参战就是美国的既定方针。这个呢是他当时在讲这番话的时候的录音哈，这是美国之音的这个推文上的报道，这个我们就不给大家放了。总而言之呢就是说他在这个演讲中除了表达这个态度之外，这个演讲是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这个一个活动啊，他在这上面演讲的时候做了这样的一个表态。他还讲了很多非常狠的话啊，他说他希望习近平能够从俄乌战争中吸取教训，在对台动武的问题上三思而行。他说就像俄乌战争一样，在这个中共入侵台湾如果这个打起来的话，也不要指望着速战速决啊，他说用的是 short war 啊，就是不会是一个非常短暂的战争。如果要打这场战争的话，那将是以鲜血和财富的形式对中国的人民造成极大的毁灭性的打击啊，用的 devastating 啊，造成极大的毁灭性的打击。其实普京当时在打乌克兰的时候呢，他也以为他可以速战速决啊，比如说这个三天占领乌东地区，什么7天占领基辅，然后的话一个月之内就选举出新的政府，然后就像打克里米亚战争一样很快就结束了。但是呢没有想到遇到了乌克兰这个人民的强力的抵抗。而且在西方世界全力的支持下，这场战争目前已经持续了15个多月了。那么作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最高军事指挥官，阿奎利诺将军呢说，入侵台湾毫无疑问会极大的扰乱全球的经济。因此他认为习近平需要明白，这样的战争一旦爆发，国际社会会迅速的团结起来。而且中共作为入侵者，譬如普京现在所面临的是一种全球性的围堵和全球性的谴责。事实上啊，就是说台海战争并不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根据我过去三年多以来从未动摇的这个分析得出的结论，这场战争在习近平的任期之内是绝对不会发生的。现在各国的情报机构开始渐渐的倾向于我这样的看法。其实最早我看到在2021年，就是当时这个拜登刚刚上台，拜登是2021年1月20号 swear in 嘛，就是这个就当了这个总统嘛，就职典礼。然后呢，大概在六周以后，当时的这个有叫麦克马斯特的将军啊，他就讲说这个习近平可能在2022年之后发动战争，甚至他当时讲的就是在冬奥会之后发动战争。这个是2020年的时候，这个2021年年初的时候，这个麦克马斯特将军做的一个预测。当时我就在讲说这个事情是不可能的。那么后来呢，这个美国中情局的局长呢又说这个美国的情报显示说习近平可能只是解放军啊，其实就是共军了啊，在2027年之前做好入侵台湾啊，因为2027年是中共的建军100周年啊，同时又是习近平想要在21大上连任啊，就是他可能还想再连任5年，所以呢就是想在这个之前呢就做好这个入侵台湾的准备啊，然后呢可能为了习近平连任啊来打这个台湾。所以现在关于这个武装入侵台湾的事情有几个点啊，就是麦克马斯特呢他说是 2022, 然后有的人说是2025年之前啊，也有人说是2027年，还有人说是2035年。反正总而言之的话，就是说很多人给出了不同的时间点。但是实际上啊，就是说这样的事情就是在2022年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啊，我们看到它没有发生。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越往后走它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小。因为越往后走之后呢，我们看到不光是这个中国的经济哈，慢慢会变得越来越糟糕。同时呢，就是日本也会重新再军事化啊，然后呢，这个像韩国呀，像这个菲律宾呐，这个他们都在加入美国的这个行列啊，就是等于是对中共进行全线的围堵。而且随着美国对中共的这种这个高科技的制裁啊，变得越来越严厉，那么中共和西方之间的这个不管是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实力，这个代差会拉得越来越大啊！就如果现在不打的话，其实以后更没机会。所以经常有人在我这个频道下面说中共一定会打，然后呢我就会说那你给个时间吧，对吧？我们比如说把它设到2027年，我们看2027年之前会不会打啊？我认为是一定不会发生的这个事情。中共其实经常是利用这样的叙事啊，我要打台湾啊，然后的话呢他希望能够以这个虚假的威胁去换得一些实际的利益啊，就是说如果你要是不满足我什么什么什么条件的话，我就打台湾啊，这样的话能够换得这个民主社会的一些让步啊。实际上我觉得中共是根本就不可能迈出那一步的。那么现在呢，这个美国的中情局局长啊伯恩斯也是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讲啊，他说鉴于俄乌战争现在的情况以及呢习近平对自己这个共军的实力的疑问啊，所以呢他说这个并不一定会打这个发生这个台海战争。然后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呢最近在国会作证的时候也说啊，说北京在印太地区的霸凌和挑衅行为日益频繁，但战争并非迫在眉睫，也并非不可避免。大家记得这个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克思哈，他到这个白宫访问的时候，今年5月1号的时候不是签署了一个美菲共同的声明嘛，共同宣言嘛。那个宣言里面有一个意思，有一段话其实蛮有意思的哈，就是说如果在这个南中国海，中共如果去这个对菲律宾的船啊，不光是军事军舰哈，哪怕是一些民船啊或者政府的船只动武的话，美国也会启动美菲共同防御协定啊，也就是帮助菲律宾来这个武力的进行抵抗。这个宣言发生了之后，中共就再也没有在南中国海敢对菲律宾的船怎么样啊。之前的话他们什么开着这个改装过的渔船，其实就属于半军舰的性质啊，去撞什么菲律宾啊什么越南啊什么之类的，撞他们的船是吧，去把他们这个赶走。但是自从5月1号当时发表了这个美菲的这个共同宣言之后，中共就没有敢在南中国海再干同样的事儿。所以其实中共唯一他害怕的就是实力啊，所以我觉得美国也好，日本也好，韩国、澳大利亚等等，他们一旦展现实力的时候，习近平是一定会 back down 的。这一次哈，就是说看到印太地区司令啊，就是美军的印太地区司令的这个讲话呢，就是我觉得我们意识到两点，就是他的话透露出另外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呢，就是说就地缘政治的重要性来说，台湾要远远的强于乌克兰。在俄乌战争中，北约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下场参战啊。但是台海一旦有事的话，就不光是北约了啊，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可能都会卷入。 至少我觉得像菲律宾呢、啊、像这个韩国呀、啊、会让美国使用他们的军事基地，像日本呢、澳大利亚甚至可能会派出军队参战。我记得蓬佩奥在2020年当时还是川普当总统，蓬佩奥做国务卿的时候曾经召开过一次全球民主峰会，具体时间我忘记了，应该是在2020年夏秋之交的时候，当时蓬佩奥就跟欧洲的那些国家们讲说，我们美国不是让你们这些欧洲国家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做出选择，而是让你们在民主和专制之间做出选择。其实台海战事也是一样，各国不会把它视为是中共和中华民国之间的战争，而会把它视为自由和专制之间的战争。那么如果台湾失败的话，就不仅仅是战争的失败，而是自由和民主制度的失败，是二战以后整个国际秩序的失败，这个是民主国家绝对不能够接受的。这个是我觉得从这个印太美军印太地区总司令他的这个讲话中读出的一层意思啊，我们不能够让台湾失败。那么第二个意思呢，就是说如果台海开战而美国下场的话，实际上等于美国把台湾视为一个国家。也就是说台海之战绝不是中国的内战，而是一个涉及到国际局势的一个重大的战争，就它不是内战的话，就是把台湾实际上视为一个国家，而且不是视为未来是一个国家，而是现在就是一个国家。因为如果爆发内战的话，美国是没有必要下场参战的，是吧？过去美国可能去参与过，比如说什么科索沃战争啊什么之类，那都是因为发生了重大的人权灾难。但是如果台海开战的话，可能第一枪打响，美国马上就加入进来了。也就是说，他并不把它视为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而是视为一个国际事务。那么也就是等同于把台湾视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只不过是现在大家都不说而已。如果真的台海开战的话，就会有一大批国家立即承认中华民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会承认他的这个独立国家的地位，并且迅速建交。这个对于习近平来说是一个糟的不能再糟的一个局面了。所以呢，就是说习近平如果想通过台海战争去树立自己的党内地位和历史定位的话，那是绝对就选错了啊。这就是我看到这个印太地区的这个总司令，美军的这个印太地区总司令讲话，就是产生的一些感想。那么这个就说到第二个问题哈，就是习近平经常会选错一个项目啊去做，比如台海战争啊，他可能现在发现自己选错了。那么雄安新区呢，可能是习近平选错的另外一个项目啊，就是千年所谓的这个千年大计雄安新区。这个事儿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新的新闻，咱们之前也在咱们这个频道里面谈过好多次哈。但是今天呢，又看到自由时报的一个报道，就引起我很多的联想。习近平是5月10号的时候和国务院总理李强还有中央办公厅主任这个蔡奇，然后还有第一副总理丁薛祥到河北的雄安视察。那习近平这次呢视察，外界普遍的分析哈，都认为这是他亲自出马去挽救一个烂尾工程这个形象。中共官媒在当时规划雄安新区的时候曾经说，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东啊，21世纪要看雄安。但是呢，从这个2017年要建这个雄安新区开始到目前已经经过了6年的时间，却陆续的传出工程烂尾，当地人烟稀少，而且最重要的这个高铁站附近已经是杂草丛生了啊，被网友形容为一个鬼城。雄安新区在这个刚刚开始建这个区划的时候，这个房价能够炒到4万块钱一平方米，现在已经跌到3000多块钱了，跌了90%多。也就说明没有人搬进去嘛，对吧？这个地方就基本上没有什么需求嘛。那习近平呢也提到说，雄安新区是为了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而诞生的，所以就一定要把北京那些所谓的非首都功能的单位赶过去啊，比如说北京的国企啊，像这个一些新创的公司啊，一些科研院所等等，就希望搬到雄安新区。习近平对这个事情非常重视啊，但是呢，实际效果是没有什么人真的去搬，大家或明或暗的都在抵制。这个就让我想起来这个一件事情哈，这就是我后来今天下午的时候就是有感而发发了一个推文。我说人口大迁移呢是中央强势的标志，从秦始皇到汉武帝再到毛泽东都有这种人口的大迁移。我们知道这个秦灭六国以后啊，这个秦始皇曾经多次的搞过人口的大迁移，就是当时这个六国不是各有各的都城吗，像齐国的临淄啊，赵国的邯郸啊，像燕国的这个就是现在的北京啊，包括像这个韩国的都城在现在郑州附近呢、啊、 还有就是比如说像洛阳啊，或者是一些其他别的楚国的郢都等等啊，就有一些这个大的国家，魏国的大梁啊，就是在开封附近，它呢实际上就是说那些地方都是属于人口非常稠密的地方，也是政治经济中心。而秦灭六国之后呢，咸阳成了唯一的一个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那秦始皇当然希望咸阳能够是一个很繁荣的地方，是吧？所以就做了这么一件事儿嘛，就是要求所有前六国的贵族都要迁都到咸阳。当时一共迁了120,000户啊，全国迁了120,000户。这是第一次中国大规模的在中央政府的命令之下全国的这个人口的移民。但是他一个目的是让这些人带着钱到都城，另外他也是为了防止这个六国贵族在原来的地方造反嘛。那么除了这个迁徙富豪到咸阳之外啊，当时这个秦始皇修这个他自己陵墓的时候也是迁徙了大量的人啊，就安置在咸阳的郊区。然后呢他还把一些不轨之民啊，比如说这个搞手工业的搞商业的等等啊，就是这个迁都到南阳这个地方。还有就是蒙恬北击匈奴和屠睢和赵佗南征百越啊，这两件事情之后呢，秦始皇也是大量的迁徙汉人到河套地区，到这个浙江一带，到福建一带，到两广一带。那么当时秦始皇呢还设置了很多新的郡啊，是吧，南海、桂林、象郡什么这些地方，是吧，那大量的人口迁移过去。秦始皇想做这个事儿就做了，没有遇到什么抵抗。汉武帝时期也有这种大规模的这种人口迁移啊，像这个元朔二年的时候，就是在第一次漠南之战，就是在卫青的率领之下把这个匈奴人赶出河套地区以后，在河套地区不是设立一个朔方郡吗？元朔二年的时候汉武帝就迁100,000人到达朔方。后来建这个朔方城啊，包括这个建这个就是这个新秦中一带啊，在元鼎六年的时候又在这个河西啊开田。一次迁移的这个人的话都是几十万人啊，就是在新秦中地区是迁几十万平民过去，然后呢这个在这个河西开田官的时候也是啊，就一下迁60万人过去。我们知道包括后来这个汉武帝下罪己诏，都是因为在这个新疆轮台这个地方，当时这个有人建议汉武帝说那个地方是因为离中央政府太远啊，需要把汉人移民过去到轮台去戍边。后来汉武帝放弃了这个主张啊，后来就下了这个轮台罪己诏嘛，非常有名的一个事儿。也就是说，从秦始皇到汉武帝这种强势的皇帝，他们移民的时候想移就移了，几十万人的移民呢，没有遇到什么抵抗，那就是一种皇家权力的象征。那有人可能说了，说那他们搬的人都主要都是很多都是这个什么戍卒啊，就是等于是军队里边的人呢，或者平民呢等等。不完全是啊，这秦始皇当时搬的就是天下富豪嘛，移到咸阳。而且这个毛泽东当时也曾经搞过大量的这个移民的工作啊，包括这个建北大荒，是吧，就当时也是移民几十万人呢，就移民到东北三省。然后呢在新疆地区啊，也是这个建立这个生产建设兵团，除了这个军队之外，也是移大量的平民，这个普通的老百姓到新疆去。然后呢包括这个毛泽东时代在64年以后搞这个三线建设啊，当时毛泽东说要打仗啊，所以要把很多的这种科研院所呀，这个很多的这种就是这个大型的工矿企业呀，大专院校啊等等，都要这个从大城市中迁出去啊，迁到大西南去。在这个山里边搞这个三线建设。这三线建设当时是几百万的工人、干部、知识分子、知青，还有是这个军队里边的人。还有农民工等等，就他们都是就是从全国各地几百万人的迁移啊，就搬到大西南去了。在当时在这个大西南建了1100多个大型的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样的大规模的移民真的是中央权力的一种象征啊，我让你搬，你不搬是不行的。你这个不搬的话，这个后果很严重，是吧，就是可能就会丢了工作呀，这个就是你想这个灵活就业这都是没有可能的啊，你就是得听话。而且那个时候的人呢，我觉得也是很服从啊，就是中央政府说什么他们就听什么。但是习近平想把大量的人迁到雄安的话，到现在大家看到这个结果烂尾，对吧，就说明什么，就说明他手